位将自己全然献上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传道人胡振庆弟兄的见证。莫要山，编辑平静风浪，制作马可，演播远航。
第五章，十七岁那年。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，施恩照我的神。胡振庆十七岁那年，有三件事是最值得纪念的，这其中有羞涩，有忧愁，也有喜乐。属天的事为何与世界的事不同？在此可见一斑。父亲去世的事当属忧愁，因那时振庆尚在年幼，父亲不单是家庭中的长者，更是儿女们的属灵的教师。如今父亲被天父收取，自然对振庆来说是莫大的悲伤。正月初一，有一位年老的弟兄，是很有学问的王先生，带他去山西参加粉星会。出这样的远门，对于胡振庆来说还是第一次。沿途的山山水水是那么的美丽可爱，令振庆心旷神怡。神在他的心灵中做工，现在开始要用他慈爱的手抓住他。上山西参加这次奋兴聚会，是宁波伯特利的杨雅各弟兄主讲。杨弟兄以深入浅出的讲词，将十字架的道理发表得非常透彻，主的爱抓住了振庆的心。这是振庆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过的经历，眼泪不断地在他的脸上流淌。主爱的激励如强烈的光一样，把他内心全然显明。台上的弟兄越是讲到主的可爱，他越是看自己是那么需要主耶稣的救恩。他巴不得能伏伏在地上大哭一场，只是在许多人中间不能像家里那样随便。凑巧的是，做堂手的是做棺材的。胡振庆每天晚上都得躺在做好的棺材堆里睡觉，开头觉得很不舒服，甚至还有些惧怕。等到圣灵强烈的工作，他才醒悟，这次神把他安排躺在这些棺材中间，似乎有神的美意，要把他在亚当里的旧人在这次聚会中彻底埋葬。聚会到正月初三结束，参加聚会的人都已回家，会堂里只剩下那位讲道的雅各弟兄和管会堂的长老两个人在谈话。振庆却跪在会堂角落里向主痛哭认罪，以致两位年长的弟兄不得不停止谈话，过来和他一起祷告，并以主的话勉励他。从山西回来，胡振庆前后判若两人，从此不愿多说话，除了在主内有益处的交通之外，世界再也无力抓住他。圣灵在他里面做焚烧的工作，为要把他里面的渣子炼净。有一件事一直抓住他的心， 就是他在幼年的时候偷过人家两个西瓜，因着西瓜还没有成熟，这次的偷窃真是得不偿失。但是圣灵抓住他，非要他对付不可，为这事的争执一直过了许多痛苦的日子。后来主向他说话：你若不去认罪赔偿，你就不是我的好孩子。器皿不同，主的对付也不同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：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为了他在神面前做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，要叫他谦卑自己，痛恨罪恶，才能教导训诲许许多多的人。当挣扎的日子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，主的能力也临到了他身上。一天早晨，振庆经过祷告，拿着福音单张和铜钱，就向这户从前种西瓜的主人家走去。虽然觉得很害羞，但他感到主耶稣与他亲自同去。到了这户人家，门还未开，振庆就在门外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给我好机会。刚祷告完，门就开了，振庆上前红着脸说：大伯，两年前我从你们地里偷了两个西瓜，亏欠了你们，因我是信耶稣的，主耶稣就责备我，要我来向你们赔偿。那户人家的主人非常稀奇，因为西瓜被偷是常有的事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来赔礼道歉，就说：你这孩子偷了两个西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为什么要这么早到我家来说这事儿？是大人教你的吗？振庆边拿出福音单张边说：不是的，是这位主耶稣叫我来的。接着他就将天父怎样爱世人，主耶稣怎样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简单地向这位大伯述说。后来这个家庭的家人也都出来了，就静静地听这位小传道人讲述救主的大恩。末了，振庆拿出四十八个铜钱放在桌子上，转身要走，家主再三推辞，振庆就是不肯拿回来。从这以后，这福音的种子在这户人家的心中扎下了根。不久，在家主一次患病中，全家都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感谢主的怜悯，这户人家真是因祸得福。从前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西瓜，现在却得着了灵魂救恩的大福。真没想到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福音再次得以传开。这个家庭后来成了本地教会的聚会处，他们的女婿后来成为当地各处教会做牧养的弟兄。这件原本羞涩的事却成为蒙福的事，令振庆在后来的属灵道路上得了很大的鼓励。没有死就没有生，没有羞辱就没有荣耀。许多基督徒要保全自己的脸面，不肯破碎自己听从圣灵， 不但自己遭受亏损，也使别人得不着祝福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七节，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第六章，交给中国人吧。创世纪三十八章二十九节，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？1931年的918事件，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。1932年1月28日又进攻并占领了上海。也是胡振庆17岁的那年。蛮横的日本军队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的灾难和损失。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不能幸免。因着许多西方国家没有赞成日本侵略中国，日本人因此恼羞成怒，在占领中国的地区上，把他们认为是敌对的国家，将这些外籍人士投入变相的监狱、集中营。之后，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土地，就下令让那些不受他们欢迎的外国人离开中国。郭惠都也在此时被关进了集中营。还在正月间，胡振庆因有事去了上海。在一次聚会中，一位牧师站起来说，英国的郭小姐被关到集中营里了，现在生活非常困难，能否弟兄姐妹有爱心，大家有点奉献，好使我们的姐妹不致挨饿受冻。但是会众的反应很是冷淡，只收到两角的铜钱，因为大家还不知道奉献的意义。当时胡振庆因为拿不出钱，只是无可奈何，心中却叹息这些弟兄姐妹们缺乏爱心。郭姐妹在集中营里受了极大的痛苦，这时她的年岁已经老迈，约有80多岁。常年在中国困苦的岁月里，好像一位乳母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，而自己却已骨瘦如柴，面容枯槁。他的脊背已经弯曲，慈祥的脸上布满皱纹，一头银发已剩下寥寥无几，依稀可数了。当他风华正茂来到中国时，讲起道来，声音是那么优美，如银铃般清脆。如今已是嘶哑而又浑浊，他如同一只神家忠心的母牛，耕耘了一生，现在仍然望着田野，为着从前辛劳的耕种而流连忘返。在集中营里的七个月，因极度缺乏营养，看守的日本人那残酷的手段是臭名昭著的，他们对这样的老年人根本不当人看待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抗战结束，但接下来的内战又一次将中国人民推向灾难。神已命定中国教会进入极深的死因幽谷。随着时局的改变，福音工作已受到严重的威胁。海外各国根据中国局势，纷纷召回了自己的使节和传道人。英国政府也派遣船只到上海，准备接本国传教士回国。郭惠都也在将被接回英国的名单中。 当郭慧都将从中国启程前夕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，胡振庆被一位弟兄带到他的面前。在郭慧都的屋里，没有可取暖的设备和火炕，因着天气太冷，这位经历过集中营被折磨的老人在忍受寒冷的煎熬。他那忍受痛苦而仍然满了喜乐的神态，令振庆终身难忘。振庆一坐下就自我介绍说：“郭慧都，我是郭巨振，胡一中的儿子。”老人一听，略思索了一会儿，立即显出高兴的神色：“啊，谢谢主耶稣，胡一中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”很快，老人做了一个祷告，在祷告时，这位神忠心的使女把宁波一带13处教会逐一的祷告过。这个数点式的祷告给以后振庆在一生服侍中的带祷做了美好的榜样。当振庆以后接见弟兄姐妹时，他总是先简短的祷告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然后老人对于振庆今后在爱主的各样教导上很简单地做了交通。因着郭慧都年老而又疲倦，振庆就很有礼貌地告辞了。
说不完，几多 使生命平安，脱离尘嚣污秽邪气，我在地上如在天。海难无惧有主引领，海风眼动人能歌颂，历经苦难却是至赞至情，我在无比荣耀中，我活在地上如在天，活在无世界。